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再次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100讲第30讲。在过去的29堂课里，王老师谈到了神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读神学，如何读神学，也分别谈到了启示论、神论、魔鬼论，又谈到人，也谈到罪。研究神学、读神学的人不能不读圣经，因为圣经上的话从始至终都是指着基督说的，叫我们在他里面寻求真理和恩典。凡得着恩典与真理的人，都是从他的丰富中而得的。今天开始，王老师将在10多堂课里，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一一的来谈基督论。亲爱的朋友，想要真认识耶稣基督，就不要错过每一个机会，让我们认真的听以下的课，听王老师的基督论。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我们很高兴在空中又相会了。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可以说全圣经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基督论。基督论重要到什么程度？它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而已，重要到影响到我们永远生死、永远的祸福、永远的命运。保罗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就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根基。我们怎么可以在这方面糊涂呢？这样糊涂，无论这个楼盖得多高，它一定会垮下来。只有奠基于耶稣基督，我们生命才有根基，我们教会才有根基。这是林前3章11节保罗所讲的。林前2章2节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已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实保罗是很有知识的，他知道很多很多别的事情，可他决定都不讲那些。哥林多教会是很有知识、很有口才、很有恩赐的，可是保罗决定不跟他们讲那些，因为有些人在夸那些，但保罗他要单单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换句话说，他宁可失去别的知识，如果有耶稣基督那就够宝贵了。当然别的知识也有它的效果，但是别的知识再怎样都不能比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的那个重要性跟深刻丰富性。所以这是保罗提到的。保罗也提到我们说，告诉我们说，这个基督不但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不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一切知识里面最重要的。他也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基督论不清楚的话，很危险的。在哥罗西书2章第8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们的理学，理学就是哲学，和虚空的妄言，就是人间的一些听起来很漂亮， 很好听，讲起来一大套的那些推理，而不照着基督，乃是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他这边提到还有人间的遗传，遗传现在我们叫做传统，人很多传统的理论啊，包括唯物论、进化论、无神论啊，这个人本主义、什么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等等啊，我们中国还有很多高尚的啊这些遗传或者说传统，还有什么世上的小学啊，世上的这些一套一套的东西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小学啊，因为这一些并没有永生跟永恒那个神启示的那种高尚的智慧在里头。好，所以这边提到四方面要很谨慎，一个是人的理学，就是哲学，还有虚空的妄言啊，那些一大套一大套很好听，但是不真实，并没有真正的生命跟力量。然后人间的传统，遗传就是传统，还有世上的小学，要小心。要谨慎，这是哥罗西书二章八节的，说有些人不照着基督，而照着世上的这些东西，把你们掳去了。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照着基督，就不会被掳去了。啊，所以哥罗西书二章八节虽然讲了四句负面的，跟着讲了一句在最中心的地方，讲一句正面的，就是照着基督。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基督论，我们照着基督，我们深知基督的奥秘，我们就不会被这一切掳去了。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看实际上从初期教会到现在，所有的异端几乎都在基督论上面出问题。所以我们如果深知基督的奥秘，我们有整套的基督论，有任何的异端都不可能把我们掳去。而这个基督论不只是一个理论，基督论也是人生的一个经历，或者说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经历。哥罗西书二章第九节，当保罗提到说要照着基督才不会被掳去的时候，他又加了一句，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换句话说，我们要认识神的话，就是从认识基督开始。我们只要认识基督，我们就可以来认识神的丰盛，因为基督有形有体地，就是很具体的、很真实的、很亲切的把神本性的丰盛表露出来了。所以认识基督就是认识神一切的丰盛啊，这是啊谈到基督论的重要性。我们认识他一切的丰盛，我们不会被掳去了啊，这是另外一个重要性，就是说我们可以防备异端的侵袭啊，这是啊，不但是生命的根基，而且防备异端的侵袭。那其实这两个事情是一体的两面，根基很稳，当然就不会被吹倒。这个根基很深的话啊，这个八风吹不动；我们根基很深的话，台风也吹不倒。在南方啊，无论是福建、广东啊，或者是台湾啊，南方有一种台风很吓人的，可以把大树连根拔起。但是如果那个根够深的话，其实啊，当其他的树被拔起的时候，它还站得稳稳的。所以这个根基啊，也就是让我们抵挡异端最有效的力量。关于基督论的重要性，保罗他说，这个量必你们曾经听见神赐恩给我，把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的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是以弗所书三章二到四节，这边提到两次的知道，一次是这个神使他知道福音的奥秘，另外一个就是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两次提到知道，两次提到奥秘， 一次是知道福音的奥秘，一次是知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啊，保罗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他就是因为这样深知，所以才有这样精彩的一生，皆为主传道，为主得人，被神重用，成为外邦的使徒，也在犹太人当中也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刚刚所谈的是基督论的重要性啊，这是我们整个基督论的前沿。我们这个基督论，因为基督太丰富了，所以我们很难用少少的几个段落把它讲清楚，所以我们就分成十段来讲，我们可能会超要十几次啊，在空中至少十几次会一直来谈基督论。我们首先是谈前言，刚刚已经讲过了，主要是保罗的这些言论来告诉我们基督论的重要性。谈完前言，我们第二方面要来讲这个从三一神论来看基督。三一神论我们已经讲过，我们要看基督在三一神里面他的角色、他的特性、他的工作。这个好像在一个拼图里面啊，这个拼看看就知道这块图是哪一块了。耶稣基督，我们也从三一神里面基督的特性来认识基督论。那我们已经讲过，但是我们在下一次，我们在下一讲里面，我们还要这个详细地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来看基督在三位一体里面的角色。约翰福音第一章很多人会背，但其实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已经隐藏了三位一体很重要的奥秘在里面。我们也给每一个听众朋友一个功课，我们听完今天这一讲之后，我们去把约翰福音第一章读熟，好在我们下一次听下一讲第31讲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抓到这个其中的要旨，也可以了解基督在三位一体里面的角色跟特性，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来认识基督。接下来我们基督论的第三方面是要谈基督论的偏差。关于基督论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偏差，但大部分都在初期教会就已经出现过了。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那两三百年，有关基督论的偏差已经一个出现了。所以我们会用两次的时间专门来讲这些偏差，基本上找六个很有代表性的形态来看基督论的一些错误的讲法。你不要以为这些讲法都是坏人讲出来的，不是，有一些还是很热心的基督徒，他们因为不完全了解基督论的奥秘，那个时候新约圣经也还没有确认啊，有一些人还没有看到整套的新约，所以他们有一些不了解或者错误的主张，就那个时代来讲，可以说有一些人讲错了是比较情有可原的。但是今天圣经整本的圣经已经启示出来，我们也不是那么难可以拿到，不是很难拿到圣经，所以我们是可以深知基督奥秘的，因为圣经已经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初期教会出现的那一些偏差，我们也可以得到前车之鉴，因为从那时候到现在，所有新的异端其实都是旧异端的一些新的包装而已，并不是有什么新的主张出现，都是这个在形态上稍微变一下，骨子里头还是一样的异端的形态。那六个基本的基督论错误的形态已经出现了，我们熟悉之后，我们还可以拿来判断今天出现在我们四周围的一些基督论的异端。那这个是谈到第三方面，基督论的偏差溯源。那我们主要是根据一本书来看，因为这本书对基督论的偏差整理得很好，就是沈介山牧师 沈介山老师他写的《偏差溯源》，华神出版社出版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有机会得到这本书啊，也可以先看。这个是《偏差溯源》，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我们要来看旧约中的基督。你说旧约里面有基督吗？基督不是从这个玛利亚，从圣灵使他感怀孕，然后生下来才开始出现的吗？你不要忘记，耶稣曾经这样讲，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老早就存在了。问题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在人间出现过？旧约里面有没有提到基督呢？当然有提到基督，我们都知道旧约里面有很多对基督的预表，有很多对基督的预言，不但有很多的预表，很多的预言，其实耶稣基督很有可能亲自到世界来访问过好多次了。这个我们在过几天之后也会来谈旧约里面的基督，包括基督的预表，对基督的预言，还有基督到底是不是已经来过人间，在旧约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我们也可以看看旧约那一些好像基督来过的圣经，我们也可以做做预习。第五方面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生平，四福音中的基督。这个虽然是讲的最丰富的、最详细的、最重要的，但是这算是另外一个课，叫做基督生平。那如果真的要好好讲基督生平，恐怕要另外讲一百讲，所以我们时间不够，我们把这一部分略过去。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说这另外要开一个基督生平的课。我们说不定我们听众当中有很多人已经把四福音整理过，已经有一套基督生平，或者上过课，或者甚至已经可以当师父去教别人了。那这个因为一言难尽，这个体系很庞大，我们就把它略过去。可是有关四福音里面基督论的要点，我们还是会谈就是了，但是不会去谈这整个基督生平的历史过程，所有的事迹，所有的神迹啊等等，做一些比较跟研讨，我们把它略过去。接下来第六方面要谈基督论的话，这个是谈基督的救赎。刚刚我们说基督的生平略过去，不是说不重要，请听众们，如果有人还不熟悉基督生平的，千万不要略过去，自己要去熟读四福音，拿出纸跟笔做一些整理。那么第六方面，这个基督的救赎，这是整个基督论的核心，最对我们人类来讲是最宝贵的部分，它是属于基督论。但是因为救赎本身也有很多复杂，这个丰富的很需要花时间去弄清楚的内涵，所以我们等到救赎论的时候，也说这个整个基督论课都上完了，我们在谈救赎论的时候再来详细讲基督的救赎，我们暂时略过去，我们等救赎论再回头来讲到基督的救赎。这个救赎论不但讲基督的救赎，也讲到我们的相信啊，从神人这两方面来看我们得救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第六个主题，就是基督的救赎。除了基督的救赎，我们这个基督论还要从第七方面来看，就是基督的神人恶性。这英文叫 two natures， nature N-A-T-U-R-E， 基督的两个特性，一方面是神，一方面是人。他是百分之百是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性，也是百分之百的神性。那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听起来好像理所当然，但你知道在初期教会这个辩论了很久，这也是基督论的偏差溯源里面啊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很多人对基督的这个神人二性 two natures one person， 有两个性，但只有一个位格啊，二性一位格，这样子五个字 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在初期教会曾经辩论很久很久，那么后来啊，终于把圣经的根据都整理清楚，尘埃落定，从此不再辩论了。从此再有人违反这个思想，就很明显的就看出是个异端。所以这个是从神人恶性，我们会查圣经里面可以怎么样看出基督的神性，他是至高神。从圣经里面怎么看出基督的人性，他真的是一位跟我们一样的人，甚至也有人的软弱跟有限。所以这个是关于基督论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第八方面是什么？基督的三重职分，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这是改革中的神学家啊很喜欢来归纳的，从旧约来归纳出的一个基督论。因为旧约里面来预表基督的这三个主要的角色，就是先知、祭司跟君王。这先知、祭司、君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神所选立的。以色列的君王不是以色列人凭自己的喜好设立的。一开始这个君王制度了，虽然上帝并不悦纳，可当上帝容许君王制度的时候，上帝有选立这个扫罗啊，选立大卫等等，所以君王就任是要受膏的。所以先知、祭司、君王就位典礼通常有这个受膏的一个仪式。三，我们知道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就任典礼的时候，用很香贵重的膏油从头上浇下来，它慢慢流到胡须，流到衣襟，那表示这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从旧约里面，这三个很重要的角色，先知、祭司、君王，从这三个角度可以来看出耶稣基督的工作。这个叫基督的三个职分，英文我们叫 threeOffices of 这个 office of Christ， 讲这个 office 我们一般以为就是办公室，但实际上 office 还有 这个 office of Christ， 基督的这个职分。这个 office 还有什么意思呢？其实也有那个职分的意思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啊办公室或者在机关或者在一个公司里面，你的职分是什么啊？你是经理，你是主任啊，或者你是一个组长啊，或者你是一个职员等等啊。所以这个 office of Christ， 基督的职分，这三个角度的确是可以很完整的来勾画出基督的形象，还有基督跟我们的关系。但这三个职分不但是在描写基督，我们基督徒原来是什么意思？原来基督徒是小基督的意思，所以这三个职分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样表达我们是先知，我们是君王？我们当然不是至高的君王，可是我们是跟基督一起做王，我们当初就被授予管理者，甚至在一切万物之上的这样荣耀尊贵的身份。我们也是祭司，这个人人皆祭司不是马丁路德发明的，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屡次提到的。所以这个先知、祭司、君王也可以应用到我们身上来。这个是谈到从第八个角度啊，从基督的职分，他的三重职分来认识基督。第九个角度我们来认识基督，是从基督的降卑和升高。这个就是基督的地位，英文讲的 state of Christ， state S-T-A-T-E， 这个基督的状态，他从至高者然后成为一个最卑微的，然后又被升为至高。这个从至高到至卑再升为至高，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啊，这个可以来认识基督。最后一方面也是整个基督论的一个完结篇，不是说基督到此结束了，而是说有关基督的启示到此结束，就是这个基督的再来，他再来的预兆，他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他再来要做什么，再来之后又怎样。这个整个启示的高峰可以说停留在耶稣的再来。那其实这个不是基督论的结束，是我们圣经对人类的启示的一个高峰。基督再来审判，然后再开始新天新地以后，当然会有一段新的历史要继续展开，但是圣经就停留在启示录那里，没有再讲下去了。因为启示录本身我们已经够难懂了，所以人类没有再继续把将来的事情继续讲下去。实际上基督将来会率领我们这些他的儿女，会继续展开另外一段光荣的、尊贵的、美丽的、不可形容的啊，那样子无法想象的一个没有罪恶、一个永远幸福的一个新天新地跟新的历史要展开。那个是将来我们已经不知道了，但是再来的那前前后后的事情我们确实可以知道的。那么这个是跟我们整个系统神学最后一个主题，就是末世论有关。所以有关于基督的再来，我们在基督论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就暂时不讲，我们会留到最后我们整套系统神学的最后一个主题是末世论的时候再来讲。所以这是我们基督论的大纲。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一个已经讲过了，就是基督论的重要性，十个有一个已经讲过了，另外有三个暂时不讲，一个是基督生平。那我们希望啊，每一个听众朋友这个有机会啊，我们相信在中国各地还有很多老师可以讲基督生平的。如果真的找不到老师，我们靠神的恩典直接打开四福音，手读四福音，拿出纸笔做一些整理，你也可以来抓到基督生平的重点。好，这个我们说过，我们略过去，我们也略过救赎，基督的救赎，把它并入救赎论，我们到时候会谈。我们也略过基督的再来，我们把它并到末世论，到那时候再谈。所以这是整个基督论啊，我们整个上这个十几二十课的整个过程，我们熟悉这样一个纲要在我们心里，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进行。我们用祷告的心托住这样子的课程，让我们虽然没有保罗那样高的智慧跟恩赐，但我们跟保罗一样可以深知基督的奥秘。因为今天魔鬼仍然跟2000年前一样，他又用他的诡计，他要拉倒谁？拉倒那些对基督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的人。我们今天经历基督、认识基督，我们就可以屹立不摇，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不但自己站立得稳，不但让魔鬼吃不下那个游行的狮子，虽然到处游行想要吞吃那可吞吃的，但是我们只要深有真正成为基督徒，有深知基督的奥秘，他是吞这个狮子是吃不下我们的，因为我们的骨头够硬，它是吃不下的。那么我们也在这样的学习啊，为老师、为自己祷告，求神保守，让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在查相关的圣经，我们也可以融会贯通，不要像希伯来书第五章最后所讲的，有一些人按照学习的功夫本来应该做师父的，却还在吃奶，还要把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要把那个小学啊重新来教导他，那就很悲哀的。求神带领我们经过这个基督论的讨论，我们每一位都深知基督的奥秘，都深深的扎根在这个磐石上，基督就是这磐石。我们有这不但站立得稳跟魔鬼的战争，我们可以得胜啊！这个是我们基督论整个十几二十次占我们这整个系统神学差不多五分之一我们要进行的。那我们现在也要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次的情况， 我们下一讲跟下下一讲是很特别的，是圣经比较没有讲的，我们必需来做一点预备。我们连续三次都要做一点预备，下一讲第31讲的时候，我们要从约翰福音来看基督在三位一体里面的角色。我们请每一位听众朋友在下一讲之前，我们把第一章反复来熟读，甚至于尽量去背诵。那么我们除了照传统方法去熟读去背诵之外，我们这一次也特别在里面拿出笔来找找看，这里面有一些什么字句什么话语啊？我们要看到背后的经义哦，这里面是跟三位一体有关的。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就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奥秘了，我们做这个功课来预备。另外第32讲跟33讲我们要讲基督论的偏差，这两讲我们讲的都是历史，在初期教会那300多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是在整个系统神学100讲里面最陌生的两讲了。那我们求神让我们有美好的精神啊，能够快快的听，能够仔细的听。那么虽然讲的是历史，但是所带出来的真理却影响重大。那我们分两次讲，一次讲三种异端的形态。首先就会讲到这一个收养论，又称为神力的神格唯一论。这个是在讲基督本来不是神，本来不是弥赛亚，后来被上帝收养才成为弥赛亚，后来成为神子，拥有神性。简单提是这样，但是我们会提一下里面的问题在哪里，有什么错误。另外我们会讲到第二套的异端，是这一个形态论，又称为形态的神格唯一论。是什么意思呢？相信上帝只有一个位格，在三个时期用三个不同的形态来彰显他自己。旧约的时候用圣父的面貌出现，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上帝是用圣子的形态出现，升天之后他要用圣灵的形态，上帝用圣灵的形态来到人间。所以可以说一位三形的上帝，同一个位格，在三个时期用三个不同的形态来显现。那这是第二套的错误。第三套的错误是什么？亚流主义。为什么称为亚流主义？因为这个是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叫做亚流，是他所提倡的。这个亚流主义主张这个基督，这一位基督，他其实并不是跟圣父一样从永远到永远的，这个基督是后来才有的。不过他也不努力的要高举基督就是了，他说基督比我们一切受造的都早，那么比我们一切受造的都伟大，都要伟大。但是呢，他为了维持这个独一真神的信仰，所以他说耶稣并不是这个一开始就有的上帝，是后来才有的。那这个观念其实是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个亚流主义不但是一个古代的异端，今天还很流行。今天最有名的亚流主义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也已经跑到中国来活动了。我们要当心，要提防他们，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的。那我们在下一讲第32讲会来详细提到这个亚流主义的情况跟耶和华见证人会的错误。另外第四个形态的错误是什么？第四个形态叫很特别，我们很少听到，叫亚波里纳流主义。这是什么异端呢？亚波里纳流是老底嘉教会的主教，这是第四世纪的人物。他主张的这个基督论呢， 是，基督是有人的身体，但是没有人的灵魂。因为他担心，如果耶稣有人的灵魂，那么耶稣会跟我们一样有罪了。因为罪不是用肉体来遗传的，罪是一种属灵的遗传。所以他担心，如果耶稣有人的灵魂，那么人的灵魂里面有罪，那么基督也就有罪了。他有这样的担心，所以他主张这个人的灵渐渐的就消失了，被取神的灵所取代了。当然这不是圣经的启示。那这样主张，有人说无伤大雅啊，没什么关系啊。其实有关系，错误的主张会带来一些副作用跟教义上的破绽，然后有可能就沦为异端。第五种基督论的偏差，我们要谈的是聂斯多流主义。聂斯多流也是一个人，他是康斯坦丁教会地区的主教长。那他对中国其实有一种影响，就是中国的景教，又称为这个聂斯多流派的。因为这个聂斯多流主义，他们后来被定为异端，然后跑到波斯，后来又跟仙教，就是拜火教结合，后来又跑到中国来。所以这中国最早的这个景教，有人说它是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可是它很快又消失了。有人，有很多教会人士觉得好遗憾，在那么早的时候，这个曾经有福音来到中国，后来却消失了。好多人好怀念，很遗憾这个景教。这个景教有留下很多的遗迹，其中最有名的是在西安的碑林。西安的碑林那里有一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好大一个碑，比人还高。王老师去那边看过。那这样一个景教曾经那么流行，为什么消失呢？其实因为它是一个异端，上帝不要它发展了。又等了1000多年，这个才有这个天主教的宣教士，后来有基督教的宣教士，才把这个十架的福音带进来。所以这个景教就是聂斯托流派的，这是第五派，我们会在下一讲会谈到他的错误。最后一种，第六种叫优提克斯主义，这是很少提到啊，这也是因为优提克斯这个人物他的主张而得名的。那他因为担心基督神人二性的话，那么基督里面这个二性会产生两个意志他就觉得这样不好所以他主张这个人性后来被神性所吞灭，后来只剩下一个性其实这不合圣经的启示。这样主张不但错误，而且会有他在教义上的毛病。那我们要预备心，因为我们比较不熟悉这些历史，也不比较不熟悉这样一些推理或者哲学的东西。但是求神让我们可以练习一下，把这些听懂而且熟悉。当我们听懂而熟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神学的敏感。当有一些异端，虽然它好像是新兴的异端，过去没有，可是他的骨子里头其实还是这六种基本异端的形态中的一种罢了。所以我们熟悉这些，我们就可以举一反三，可以在日常生活遇到一些错误的基督论，我们很快可以分辨出来，而且可以不但自己站立得稳，而且可以为别人打预防针。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次在空中再会。
约翰一书1章14节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在过去，犹太人只用五官认识了基督，知道他是拿撒勒人，是玛利亚的儿子。其实只拿肉眼去看耶稣基督是不会认识他的，即使常常听见他的声音也不能认识他。只有用信心才能够去认识他，靠着他的道，圣经上的话去认识他。 读神学，寻找上帝，要从基督开始，而且要始终不离开基督。亲爱的朋友，我们都要神的恩典和他的拯救，我们不能失去他，就是一刻也不能失去他。况且没有一样生命能够比得上继续与神同在那样的甘甜和喜乐。但愿我们不错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去认识，去真认识基督。记得下一讲系统神学100讲的第31讲，王老师呢将谈三一神中的基督，别错过喽。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Oh.